在《使徒行传》一到五章中，早期的基督徒团体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团体，只在耶路撒冷。他仍然与传统的犹太习俗和制度保持密切的一致，包括敬典、圣殿敬拜。第一批基督徒受到厌恶、不信和骚扰，但总体上犹太当局还是能容忍。从《使徒行传》六章开始，读者了解到最早的教会内部存在不和谐、不确定性、纷争和派系之争。门徒从耶路撒冷分散，最终接纳外邦人，与传统犹太方式和机构的联系逐渐松散。犹太基督徒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大逼迫，正如八章一节所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改变呢？路加似乎暗示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间记录有关斯提凡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其诱因。斯提凡事件改变了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和环境。读完《使徒行传》七章中斯提凡的布道后，我脑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在布道后是否感觉到自己即将被石头砸死？我无法确定其可能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为这个布道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热情和心思。他向犹太同胞传讲的布道，有人说他一定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因为毕竟他身边不是友好的听众，而是那些钉死耶稣的人。带着这样的认识和死亡的威胁，他竭尽全力为这群被误导的人留下他对基督最后的见证。这是一个可能的假设，或者我想说，他不能不如此有力，不能不传递如此有力的信息，因为他被神的灵充满，正如七章五十五节所见证的那样。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路加有意记录斯提凡的布道，以便让外邦读者了解到神对以色列，神如何对待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历史。因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主要是为外邦读者写的，路加为外邦人总督提阿非罗写了使徒行传，正如使徒行传一章一节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本书是路加福音的续集，斯提凡的布道也是第七章之后从犹太宣教到外邦宣教的过渡。通过斯提凡的布道，他表明以色列继续顽固地拒绝神的信息和使者，同时他表明几个世纪以来，神在许多地方以多种方式与他的仆人同工。他证明对神的敬拜不限于任何地点，包括土地或者圣殿。正如我们之前所学习的，我们知道斯提凡被控告发表反对摩西、反对神、反对圣殿、反对摩西颁布的律法和习俗的言论。在六章十一节、十三节和十四节，虽然这些指控都是错的，但他的信息追溯了神与以色列的历史过往，以色列反抗神的历史，以及对他们谋杀神为拯救他们而派来义者的强烈谴责。他们悖逆的至高无上的神和神在以色列漫长历史上给予的丰富怜悯，他们的心刚硬。以色列历史充满对神及神恩典的反叛。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了，但约瑟成了他们的拯救者。最终以色列人拒绝了神所差来作为弥赛亚和救主的那一位。神不断地向他们显现自己， 他在米甸异国的土地上通过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自己。有趣的是，这片土地被称为圣地，尽管他不在耶路撒冷或在以色列地上，但在圣经记载，摩西在踏上那片土地，神叫他把鞋脱下，因为这是圣地。这告诉我们，神的领土或敬拜场所不仅限于一些地方。神在西奈山，却不在锡安山直接对摩西说话，不是吗？通过提醒以色列人在异国他乡有这样的神圣启示，施提法并没有藐视圣殿，而是挑战了犹太人对圣殿的态度。他们在圣殿里面吹嘘，好像这让他们有特殊的机会接近神，但他们行为却是邪恶的。对他们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他们敬拜的地方，而是他们的心。让我从施提法的布道中吸取一些教训和功课。我不会细讲第七章的内容，但我想要从第七章施提法的布道中学习到一些功课。通过施提法的布道，我试图让你想起导致犹太人迫害基督的事件。我们必须学习一些教训来教育和培养我们的基督徒思维方式。首先，第一个功课是，知识并不总是改变我们的思想。知识很重要，但它不保证会改变你的思想，使你的生命有所改变。想想逼迫教会的犹太人，我希望我们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怪物，是什么怪人。相反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几普通人。他们甚至有宗教信仰，渴望保持对神、对摩西、对律法和习俗以及圣殿的信心。他们对这一切都非常的尊重和严肃，这一切对于他们的宗教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信仰本身并没有什么错，然而当施提法提出他们的问题并呼吁他们悔改时，虽然施提法并没有直接让他们悔改，但通过他的布道，他间接的呼吁他们悔改时，他们感到愤怒，变成了一群非理性的暴徒。他们有知识，但他们知识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命和信心。他们对于神和神的事，一切的知识都错误的被使用。圣经的知识要感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顺服的意志。知识本身不能改变我们，直到它感动我们的心。知识本身并不能滋养我们的灵魂，也不能增加我们对神和灵舍的爱。如果我们想要找一些例子，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因为我们所有人对此都有亏欠。我们性格中未转变的部分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最近的旅行中，我听到一个非常震惊的故事。一个不幸的男士对一个基督徒女士说，他成为基督徒真是太糟糕了。他之所以做这样的评论，是因为这位男士所认为基督徒要么是伪君子，假冒伪善，要么是骗子。基督徒所说的与他们所做的是如此不同。如果你在任何地方都对是否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犹豫不决，可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信仰告白与外在见证之间的差异感到不自在。在我整个事工中，有两个人告诉我， 叫我在他工作场合中不要说我是他的牧师。当我被他如此告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有这样两个人告诉我不要在工作场合和公众场合暴露他们基督徒的身份，他们不想要谈论有关信仰信心的事，他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出他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你没有闪耀出你基督徒的见证，知识不能证明你的信心，除非你有外在的见证。有许多人有很好的知识，但他们却是坏人，在他们行为和生活见证中。所以当你来基督教会时，你看见这样的人不要感到灰心，因为这是现实。你要查验自己的心，你不是这样的人。逼迫斯蒂凡的人是近前的宗教人士，他们认为已经听他们理解了斯蒂凡的信息，理解了。但他们却认为斯提凡是有罪的。倾听并理解我们所听到的内容很重要。逼迫的人迫害包括斯提凡在内的基督徒，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关于神、摩西和圣殿的信息，他们认为自己听到并理解了，因此犯下了杀害斯提凡并最终迫害基督徒的滔天大罪。这是对斯提凡指控他们悖逆神的回应。我能想到两个原因，他们为什么仍然犯罪得罪神、道德、圣殿和义者耶稣基督。第一，他们听见了，但他们不明白。他们没有属灵意义上的能听到的耳朵。所以我们当问，我们有能听到的耳朵吗？我们有听教的耳朵吗？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所以斯提凡的听者听到了斯提凡的信息和布道，但他们并不明白。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听到的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意志。毕竟他们的意志采取引导他们采取行动，他们的意志也可能违背他们的良心。在这种情况下，听使他们明白，明白使他们良心受到刺痛，但明白和良心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意志。这在我们生活中时常发生，我们常常犯罪，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罪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罪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第三个功课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幸的力量。从积极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不幸是没有相信的能力。然而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不幸也是一种不相信和否认神真理的力量。即使主耶稣的同在也无法消除那些有宗教信仰人眼中的不幸。这就是不幸的力量。第四，不幸的宗教人士心里不幸的标志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分歧。他们根据自己宗教信仰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神的旨意。 对他们而言，斯提法魔法的违法了摩西律法，但实际上他们才是违背律法的。然而他们确信自己是对的，斯提法是亵渎神的。想想不幸的影响，犹太人和斯提法分享了同样的历史和历史事件，但他的反应却不相同，差距如此之大，他们甚至否认斯提法的信仰，谴责他是亵渎神的。现在我们要学习斯提法殉道后发生的事。斯提法被扔石头后引发了第一次被石头砸死后引发了第一次大逼迫。逼迫的目的是摧毁新生的教会，但在神的旨意中事情却恰恰相反。首先，关于教会受逼迫的经文是从扫罗的名字开始。使徒行传7:60最后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有两个词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词是喜悦。事实上，别的英文是翻译本翻译为同意，也就是说扫罗也同意他被害，这是希腊文本的直译，更生动更准确地翻译出希腊文本背后的情感。扫罗也喜悦也同意斯提法被害。我不会讨论复杂的希腊语法，但希腊语同意一词或喜悦一词确实强调了不只是一时的情绪和行为，而是持续的同意的持续行动。换句话说，扫罗对犹太当局的判决同意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的行为。这表明扫罗对斯提法的罪行非常的认同，并且他内心确信斯提法该死。我们可以从这学到很多功课。扫罗不是对神无知的和神的事无知的人，他爱神，他跟随神，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心理他的思想被说服，非常认同斯提法应该被害 被杀。有时我说到信念的危险，有些人相信错误的信念，甚至到愿意为此献身的地步，这也是扫罗当时的状态。他认为他的信念相信斯提法是该死的。第二个词是被害，意思是处决。我们需要多思考一下扫罗同意斯提法被害的事。扫罗是因为受过犹太宗教及其教育的犹太人，他在一座大城市长大，并在罗马帝国的大城市生活，地理位置在任何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施洗约翰在犹太山区的一个小镇里度过他的童年，然后又在旷野里。耶稣在拿撒勒和周围的乡村度过他的童年。耶稣和约翰都表现出各种形式自然之美的热爱。然而扫罗很少利用自然之美，但他对人有敏锐的了解。他是个哲学家，是个思想哲学家。保罗为他的伟大城市感到自豪，他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居民，而是这座著名城市的公民。大树是基利家的首府，当时是叙利亚省的一部分，它有大都市的称号，是一座自由城，东西方在这里交汇，这是一个罗马城，也是一个犹太殖民地。大树是希腊罗马文明的典型城市。 他被暴露在这样的背景和文化中，他学会像当地人一样说通用希腊语。除了路加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之外，其他的新约作者都没有表现出对通用希腊语如此轻松和流畅的使用。他是犹太人，也就是说在他归信之前，尽管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学做什么样的人，正如哥林多前书9:22那样，但他仍然是犹太人。尽管他以做外邦神使徒的使命而自豪，但他总把犹太人的机会和安危置于首位。他爱犹太人，甚至愿意为之而死。他为自己犹太血统感到自豪，并以此为荣。他的犹太血统和教导是纯正的，正如他在腓立比书3:5中告诉我们那样，他是以色列后裔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他是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为他先祖的敬虔感到自豪，并且作为犹太教的学生，他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的血统是纯正的，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因此他的家人保留了巴勒斯坦大树本地的传统。在大树，他去犹太会堂，他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正如使徒行传23:6所见证的。年轻的扫罗被派到耶路撒冷，在加马列门下学习，保罗一直认为自己是法利赛人，有别于撒都该人。保罗说他是作为严格的法利赛人被养大的。扫罗的信念和知识使他同意犹太领袖处决斯提凡，尽管他在犹太教方面的学识远胜同龄人，但他无法同意斯提凡的布道。斯提凡殉道时，扫罗还是个年轻人。使徒行传7:58说，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所以那时他还是个少年人，和其他年轻的犹太人一样，他在30时开始拉比的生活。他可能已经如此活跃了好几年，特别是在当他现在处于领导地位，可能甚至是工会的成员时。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本丢比拉多那里判死刑，但不法的犹太领袖却想都没想，竟然公然允许群众用石头打死斯提凡。逼迫蔓延到耶路撒冷整个教会。3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扫罗在耶路撒冷开始了流人血的工作，这就是扫罗持续同意斯提凡被害的方式。他喜悦斯提凡被害，并接着对基督教会进行大逼迫。我们知道逼迫已经开始，使徒之所以遭殴打，是因为他们拒绝对基督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保持沉默。早期的逼迫只针对使徒，而现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逼迫不仅开始针对领袖，而是整个教会成员也受到逼迫。残害一词表示野兽造成的迫害。扫罗残害教会，并且不断的逼迫。扫罗在加拉太书1:13中说，加拉太书1:13，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对教会的逼迫非常彻底，甚至进入每家每户，将基督徒男女下到监里。当他们进到基督徒家里时，我们并不认为他会对基督徒友善，基督徒必须受到非常粗暴甚至殴打的对待，私人住宅被闯入。这就是扫罗对教会所做的事，他侵入了基督徒的家。难怪保罗承认自己是罪魁。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公会必须向扫罗提供了一支立位警察部队，以便他在耶路撒冷执行他的逮捕令。因此扫罗是公会这次逼迫的主要代理人。我们在这里发现犹太领袖在此事上没有分裂，而是团结起来反对基督徒。我觉得这总是让我惊奇的一点，平时他们在教义撒都该和法利赛人非常的有极大的分歧。然而当他们逼迫基督徒时和基督教会时，他们却团结一致。你们想过为什么呢？是什么使他们团结一致呢？当他们逼迫基督教会和基督徒时，他们在教会、他们在教义和各样教导上有所分歧，然而却在逼迫基督徒事上团结一致。他们对基督的仇恨和敌对使他们团结一致。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常常你会看到你会发现当两个团体有分歧，但他们却可以为同样的仇恨而团结一致。我们被吩咐要彼此相爱，然而仇恨却能使人团结一致，去同样仇恨的对象却能使人团结一致。就是这使犹太当局，无论是撒都该人还是法利赛人，各样的分支都能团结一致起来逼迫基督徒。逼迫是神的安排，这是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的事。神怎能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他的子民来实现他的目的呢？我不知道。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中，耶稣告诉门徒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知道第八章是其应验的开始，而福音扩展的手段正是逼迫教会。那么说神安排对他自己子民进行逼迫是为了拯救世界其他地方的罪人，这样说是否太过分了呢？我希望这不会使他的子民灰心丧气，包括你们。你们只期待从神的眼中看到你们认为的好事，并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邪恶的，违背神对自己子民的旨意。有时人们将自己与神的关系建立在是否他们所经历的事上，觉得他们与神关系不好，所以神给他们所有的困难试炼。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逼迫是神使用的手段，是福音传到地极。 因为这样的逼迫教会四散，教会得到广泛的发展，它的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R.C.H. Lenski 在他对使徒行传的解经中说，路加的数字和有关增长的进一步解释，使得对斯提凡殉道时耶路撒冷及其附近信徒人数为25000人的保守显得的估计显得有些保守。敌人想要通过逼迫摧毁新生教会的目的并没有成功，反而带来相反的结果。许多新的教会得以建立，特别是在整个巴勒斯坦，每个教会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信仰中心，福音从这里扩散到新的地方。正如耶稣说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之外、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其他和直到地极。正如第八章一节下半段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教会分散，信徒的分散有其神学基础。斯提凡的讲道激起了犹太听众的愤怒，他的信息是对以色列过去和现在悖逆的控诉。有趣的是，他没有要求，斯提凡并没有直接呼求犹太信徒悔改，犹太听众悔改，并承诺赦罪。正如我们从书中大多数其他的信息中所看到那样，其他在书中大部分的信息，你发现在布道之后，他们要呼求悔改和赦罪的应许。然而在斯提凡的信息中，你注意的读，你没有发现这样的呼召和应许。相反，他的信息是对以色列子民发出谴责，让我们想起古代先知的预言审判。这意味着神的恩典不会永远赐下，在神的计划中将有一个审判的时刻。神对以色列人一直很有忍耐，最终差派他自己的儿子来拯救他们，但他们拒绝了，这导致他们受到审判。悔改的时刻就是恩典的时刻。当恩典的时刻被浪费时，审判的时刻就到了。斯提凡的信息是回应对他的指控。控告他的人说，他曾对摩西和神说过亵渎的话。他们还说斯提凡曾发表反对圣殿的言论。他们认为斯提凡动摇了犹太教的核心。这就是犹太教和斯提凡信仰之间巨大的神学冲突。除非这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否则犹太人就不能控告斯提凡亵渎妥拉、神和圣殿。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对斯提凡的布道如此敏感。比如每个安息日都会在犹太会堂教授妥拉，妥拉即是他们的圣书。合法的献祭只能在圣殿中进行。在犹太历史上，圣殿曾多次遭到亵渎。塞琉古王安条克向耶路撒冷圣殿中树立的偶像敬拜献祭猪。他在犹太撒冷圣殿中立偶像，并为其献祭献猪为祭，这引发了马卡比叛乱。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培再次亵渎圣殿。他们在使徒行传6章14节中控告斯提凡，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拉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他们肯定认为这是对圣殿的藐视。他们还认为斯蒂凡是说的是反对神的话。斯蒂凡不能逃脱他们的谴责。斯蒂凡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人，他不可能是说亵渎神的。然而我们注意到他和犹太人教之间存在神学差异，和犹太人之间存在神学差异。基督徒埋葬了斯提凡，第二节说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斯提凡周围的人群一散去，有虔诚的人就给这可怜饱受摧残血淋淋的尸体举行了体面的葬礼。毕竟他是一位杰出的基督徒领袖，虔诚坚强，对教会有益。这虔诚人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他是虔诚的，他们对发生的事深表遗憾。他们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为死去的殉道者挺身而出。他们可能被控告为他的同伙。这些虔诚人为斯提凡深感哀痛。如果他们遵循犹太人通常的哀悼方式，他们一定会一边痛哭一边敲打自己的头，捶打自己的头和胸。这些人一定是第三节中提到遭到逼迫的人。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他们没有把自己藏起来，而是出来为斯提凡收尸。他们是勇敢的人。基督徒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第一节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因为在第八章之后记录了发生在撒玛利亚的一些事。撒玛利亚是基督徒传福音的特殊场所。犹太人不欢迎撒玛利亚人加入他们，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怀有敌意。然而基督徒却并非如此，他们不再反感撒玛利亚人。主打破了撒玛利亚人因逼迫害而设立了屏障。因此他们不但去了犹太全地，还去了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公会及其会众不能行使徒，不能行任何权利，因此基督徒可以自由与他们分享福音。使徒们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这表明两件事。第一，耶路撒冷仍然是犹太人工作的总部。第二，他们必须要留在耶路撒冷，直到主指示他们去别处。就是否害怕而言，他们依靠主，并从主那里得着力量。我相信当有大逼迫时，使徒应该是受到最大的逼迫，但他们却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基督徒传播福音，这与逼迫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扫罗残害教会，但封上的基督徒却传播福音。第四节说，那些封上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神将这场逼迫成为自己伟大的目的。神并不认为斯蒂凡的殉道毫无意义，而是极大的推动了福音的工作。扫罗认为他正在镇压基督徒信仰运动，但是实际上他越是努力镇压， 越能帮助传播福音。风尚基督徒无论经过什么地区都在传讲神的道，希望没有人误解这节经文中传道的含义。风尚基督徒是普通的基督徒，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传教士。那他们如何传道呢？他们传道而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他必须离开耶路撒冷，从而证明他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希腊语中的传道字面意思是传扬好消息。风尚的基督徒履行了迄今为止每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即是要传道。从犹太人对斯提凡的反对中，我们学到了一些教训：宗教信仰、宗教热情、热心、信念和实践，会为神的律法和圣殿的荣耀大声呼喊，但这不能证明我们的属灵和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我们可能是很糟糕的人，我们可能是误解神话语的人，当然我们仍然可以有宗教热情。逼迫斯提凡的人是有宗教信仰但不信的人，尽管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事业非常的热情。你对自己的信念非常的坚信和热情，但你所信的可能是错的。我们当来到圣经，从圣经里面神的启示里去学习。扫罗是所有逼迫者中的首领，他残害教会，基督徒四散，并传播福音。乍一看斯提凡的死似乎毫无意义，但他最终将福音带到了外邦人。1956年1月8日星期日，在厄瓜多尔丛林深处一条偏僻的河流岸边，五名传教士被原住奥卡印第安人杀害。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了世界，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的死亡似乎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许多充满希望的传教士生涯被打断，五个年轻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他们认为这五个传教士是傻瓜，他们的行为毫无意义。他们认为这五个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庭都是愚昧的，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然而那些具有更深刻的属灵洞察力的人对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五位殉道者之一 Matt San 写道，当我们衡量未来并寻求神的旨意时，我们应该为少数野蛮人而冒生命危险，这似乎是正确的吗？当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时，我们意识到这不是成千上万有需要人的人的呼召，而是预言的简单暗示，即在末日，每个支派、每个种族都会有一些人来到神面前，并且在我们心中，我们认为自己愿意为基督打开奥卡监狱的大门，应该是蒙神喜悦的。是。通过这五位年轻传教士为基督而死，许多人受到启发，接受基督作为他们的主和救主，并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终身服侍。谁是我们今天的斯提凡？谁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利用逆境来传播福音。 神甚至可以使用令人不愉悦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护理之功。有时你就是要坚持，在这样不令人不愉悦的环境和方式下，我们能够坚持，知道这是神，甚至这样也是可以为神使用。在早期教会时，逼迫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愉悦的方式。神如何利用你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好是坏，来传扬他的福音呢？从这些殉道者的生命，福音得以传扬。无论你的生命环境，神都能使用。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所做的就是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忠心。愿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愿更多的灵魂，世上的灵魂得以拯救。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恩看到斯提凡这样伟大的见证，他在殉道前留下这样一个有力的信息。我们很感恩教会对大逼迫做出的反应，他们虽然四散，但无论他们到哪里，他们都传扬你的福音。因此更多的人得救，更多的教会得以建立。父，同样的，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中，帮助我们忠心忠诚，帮助我们成为那努力服侍你，我们不得不想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和我们的失败。我们可能不能像斯提凡那样成为伟大的人，我们与他的呼召也不同，但无论对我们呼召如何，都帮助我们忠心，忠心至死。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